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2010年12月通过的份额同治理改革方案实施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将增加一倍，至少 6% 的份额将转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这个在美国国会遭遇多年的改革方案作为综合拨款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长拉加德表示欢迎，称此举是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支持全球金融稳定中所起的作用的关键步骤。拉加德说，改革将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核心资源得以显著增加，将会更有效地应对危机，同时亦将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使它更能够反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起到的日益强大的作用。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份额是 3.7%， 位居第六。改革后，中国的份额将升到 6.1%， 位次亦将上升到第三。此外，同为金砖四国的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亦将跻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大成员国。美国仍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成员国，即使它所占份额将从 16.7% 降至 16.5%， 但是仍将是唯一具有否决权的成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多决定都要求获得 85% 以上的绝对多数同意才能够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2010年夏季举行的首尔 G20 峰会上所议，但是该方案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批准后在美国国会预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五年未得到美国国会批准，据悉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尤其是众议院，要价超过民主党政府愿意付的价有关。华盛顿经济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埃德温·杜鲁门曾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他12月16号在一篇评论文章之中这样写，我们不知道亦可能永远无法得知促使国会采取行动冲过终点线所付出的全部代价。但是杜鲁门说，从提交的综合拨款法案中提得出为美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务设立了条件，包括美国在2022年如果继续参与新借款安排需要得到国会批准。杜鲁门认为国会就此要价过高，他说如果因此导致美国撤出新借款安排，将损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务能力以及美国在该机构中的领导作用。另外一个条件是要求美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用他的声音和投票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废除系统性例外，即是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个国家债务不可持续而不予救助将危机全球金融系统稳定的情况下为他提供大规模金融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参与欧洲对希腊的援助而招致很多成员不满，美国显然亦是其中之一。国会提出的第三个条件是要求美国派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在他就大规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援助进行投票表决前通报国会。很多批评意见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长期在美国国会遇阻，有损美国的信誉和全球领导地位。有分析甚至认为中国因为不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长期不能够得以通过，因而促使它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亦即是亚投行，意在另起炉灶与它抗衡。但是在其他分析者看来，中国虽然不满或者有挫折感，但是那个并非是亚投行成立的根本原因。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多次在美国国会遇阻，亦被一些观察人士视作是促成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一个位藉因素。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克尔海国尔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不认同这种看法，但是他认为由于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都应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无法得以通过负责，奥巴马政府支持人民币入篮亦符合自身利益。即使拖延过久，经济学家杜鲁门认为 改革嚟得虽然迟，亦好过放弃。佢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此次如果再度喺国会预咗，美国将会付出更大代价。杜鲁门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嘅支持者，其中好可能包括下任总统，必须教育公众同国会，使佢哋认识到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持续嘅支持，对于美国经济金融利益以及世界稳定嘅重要意义。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喺华盛顿报道。